一个多月前我在欧洲出差啊，接到我太太给我留了个信息，老公我被 lay off 了。我当初还有点担心啊，我想他我不在身边，当然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事情。不过回来发现，其实他真的像他刚才所分享的，很开心的。一个多月下来，结果发现其实我自己最开心，因为现在每天下班回家都桌上都已经预备好的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不用再从冰箱里面把剩饭剩菜拿出来用微波炉热的吃了，就是，感谢主啊，今天有这样机会来到这里，昨天因为这样的缘故，昨天晚上休息得不太好，然后早上又匆匆忙忙的出门抱着孩子上车，然后来到这里，下车才发现原来我老三鞋子都没穿，所以待会如果大家如果看见有个小女孩光着脚在地上乱跑，那就是我的孩子。不过我想这个就是人生啊，这就是人生。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人生的事情。我大概还有40-50分钟的时间，这么大的题目啊。但是虽然人生有多种多样，好在结局不是说好在，但是结局就只有一个，所以我想时间也够了。好像是台湾的一句谚语，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是不是台湾的谚语啊？对，意思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米呢，结果没有人是两，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但我想有百样人，大概就有百样人生。我们今天就不用，我们就不谈那什么君王啊，也不谈那有名的功成名就的人士啊，也不谈那些大的科学家啊，这些人好像跟我们离得都比较远呢。我相信，就谈我们自己好了吧。我猜想的话，看看大家今天都，我相信绝大多数在这里都是来美国，都是第一代移民，就跟我一样，都是第一代移民了。我相信我们从小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梦想，可能有人想当总统，恭喜你，你的梦想没实现啊。有人可能要做医生、做律师，或者是当赚大钱，或者做科学家。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都忘了，觉得。但是我想我们长大以后，大家都来到美国留学的，然后为了生活到处打拼、打工，然后好不容易学成毕业，拿到文凭了，然后又得为工作、为了身份到处奔波，总算安定下来以后呢，那父母孩子又催着不是父母，就是父母家呢又催着要赶快要成家立业，要结婚生子。好不容易有了妻子，有了儿生了儿女以后呢，然后还得抢着要下 offer 买房子，接下来是什么？当然就是还不完的房贷、儿女大学学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不容易等这一切都搞定了，那我们可以总算可以喘口气的时候，该还不能喘气，还得为了儿女的儿女在那里奔波，叫做。等儿女的儿女长成以后，我们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可这种发现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年老体衰啊。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梦想，感叹这一生过得太快，然后就预备走所有世人都要走的路。听起来好像很灰色，听起来好像怎么说呢？但是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看这沃伯格，哦，对不起，我没打开。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包袱要背。每个人都有一身各种各样的包袱背在身上，就刚才像我姊妹所交通，她说过去以来，她把工作背在身上一样啊，就是，我们也常常希望我们在硅谷，我们常常希望把要真的把我们人每个人都换成电脑，就这么把喜乐可以储存下来，把忧愁、把所有不高兴事情都把它 delete 掉，就是，几乎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面对外面这么繁华的世界。可是还是要来思索，为什么人生有如此重的包袱，有如此多的烦恼？就在那里思索。By the way，待会你发现他没有穿鞋子，就是。有人说，人生如浮游，朝生暮死，短暂的可怜。这是我借，昨天借鉴陈明弟兄的。不是他说的。有人说人生就像就是一个等待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还有人说，其实就是我自己说的呢， 人生就像一个快速向下走的那个扶手梯，越来越没落。我以前在这里有讲过一次，就是几年前我在欧洲出差的时候，然后我经过巴黎转机，然后回美国。这个去巴黎的飞机晚点了，所以我大概到了以后，离我下一班飞机离开时间只有大概40-5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提着我手的行李拼命跑，要过海关，然后过安检等等等等。然后你要是从国内的那个候机厅到国际的候机厅，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跑，就是。就我跑的过程发现，我要从楼下跑到楼上去，发现那就有一个扶手梯。我想都没想，就那一个扶手梯，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了。冲上去的就马上就好像要摔跤的感觉。我上去我才意识到那个扶手梯是往下走的。不过我也没办法，因为实在没时间，我还是好在那时候年轻力壮啊，就硬是冲上去了。但是我想人，我现在讲了，我刚刚说，人生真的像一个向下走的扶手梯，有很多人就随波逐流就一直下去了，很多人就随波逐流就一直下去了。也许还有些人还不甘心这样，就像我一样，还想试着尝试往上面走，尝试往上面增长，往上面去。可是这个实在这个扶手梯走得太快太快了，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不是我们所能够胜过的。到最后的结果，人生的结果就是到那个所有世人都要去的，所有世人都不能避免的那个结局啊。所以我是这个经历让我有很深的体课，就人生实在是不管你是干嘛的，做君王也好，做贩夫走卒也好，或就像我们这样这个打工仔也好，到最后都一样，大家都一样，那个结局都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吗？难道结局就只能是这样吗？我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信耶稣了。在那之前，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3年多的时间在那边，追求。那时候，追求这个信仰，因为那时候，因为正好该考的事也都差不多考完了，所以也没什么事情要做，就跟在座的可能朋友一样，就被朋友拉到教会来了，我当然刚怎么信这个东西啊，就说，然后我们就那里面寻求，我比大多数人都很认真的，就说，基督徒的所有聚会我都参加，然后祷告会我也去，退休会我也去，然后什么会我都去，但是就还是不明白，就说，因为学科学的嘛，就说，但有一次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遇见有人向我发福音单张。上面其实很简单啊，就很简单，就问了两个问，就算是一个问题吧，就说如果这个世界照现在情形来看，就是越来越混乱，然后人心不古，那个叫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吧？我觉得这个说的有道理，这跟你大家知道我们在小学吧，小学学的那个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个熵增加，对吧？是第二定律啊，热力学第二定律啊，对吧？OK， 对不起，我是中学学的。OK， 那 anyway， 反正就是熵增加，那个熵就是代表那个，就代表一个系统混乱的程度啊，叫做简单的讲，就说那个定律就是在一个独立的系统里面，这个系统呢就只会是越来越混乱。所以我看到这个，蛮像的，因为我学物理，我觉得蛮像的，就说，这我同意这个。然后他说，在这个混乱那个，这样个趋势下降呢，就只会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就是，就是你看不到那个结，这个结局就可以想象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有神的话，很有可能结局就不一样，因为这个人或者世界是神创造的。那么他既然创造这个人，创造这个世界，他也不会甘心就让这个世界就这样堕落下去。也许他来干涉的话，他来干预的话，也许这个结局就会不一样。只有这两个可能嘛，对吧？有神没有神，没有神那就只会越来越混乱，熵越来越增加。有神的话，有神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个独立的系统，那么神可以来干预，那么可能就熵就不一定要增加，那么有可能这个世界就不一定那么混乱。我觉得有些道理啊，有些道理。在8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差不多正好学业告了一个段的，我回国了。因为差不多就算海归了，叫做我87年海归了。 那时候大家知道，那时候邓小平刚刚去南巡，然后他刚刚深圳刚刚建立起来，然后我哥哥为什么？反正他在深圳打工，就是说我去深圳看他。看那时候，虽然那时候那深圳在国内大家知道，就是那刚开始呢，那个北非带薪啊，人们有好多机会，突然那么多机会等着我们可以去赚钱啊，人们都迷失了，就是说，我去的那个环境中，虽然我从资本主义的老大国家回去了，就是，可是我都很不适应，我觉得我没办法在这里生存了。如果那个进化论是真实的话，我想我这个我不能在那里试。就所谓适者生存了，我想我没办法在那种生存。我看见人们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那种生活的态度，对比我在美国过去这三年所看见的基督徒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有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的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我当时我就对我自己说：现在我在国内所看见的，不是我所要的。不是我所想的，我不习惯了，我不习惯了。如果那时候我海归留下来的话，可能我现在很发达，可能我太太根本就不用上班，也不当然也不用失业，就是，但是我相信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不会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分享、这样的见证。可是感谢主啊，那时候我看的时候，那有一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我跪下来向主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第一次向主祷告，我说如果你是真的话，我愿意来尝试一下你，因为我学物理做实验的，我愿意来实验一下，来试一试你。如果你是真的话，我就信你，我就来走你这条路，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你不是的，那当然就是这个实验就是失败的。我想做实验太多失败的，那就只是个错，失败的实验之一。我就做这样的祷告，我回来以后也就尝试这样信了耶稣，当然这个实验 so far 还是成功的 so far 还是成功的。那么有耶稣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有耶稣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好了，我想圣经是给我们那个最好的解那个注解我这已经讲完了，这个是，所以我只有40分钟，所以很快，已经第三点了，我总共只要讲4点，所以这边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他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话，我们待会再回头看。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世界的光。生命的光，对不起，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圣经上还有本书叫《士师记》啊，就是《士师记》，那时候是描写以色列人历史上很黑暗的一段时间。那时候以色列人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就遭他们周遭所有的邻国的那个欺压，这个国来了，那个国又去了，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日子过得很悲惨，很辛苦。那人们心里就真的就是那个放纵自己那个任意而行了。那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给这个做给那个时代做的注解下的结论，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王，没有法则，没有标准了，然后个人就，其实他不是说是放纵自己，而是个人照着自己看为对的，自己看为合适的去行了。也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神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人生的写照。个人觉得我还不错，我还蛮有良心的，我比我隔壁那个人要好，你看看你隔壁那个人，我比他好。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见好像是在中国吧，有这样一个消息啊，有个屋主啊，就是然后他回家，他发现他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很明显有进了遭贼了，就是，然后他就发现他的桌上有留了个纸条，纸条下面还压了忘了多少钱，100块200块钱人民币，那上面就写先生你去换把锁吧，这是他的原来是怎么样，原来这个。当然有个窃贼啊，就进了他家， 可是很不幸的是，这个窃贼他去的这一家很贫穷，就是那个家徒四壁，就没有什么值得他那个麻烦去搬的东西，要偷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就还反而他就留了给这个屋子留了200块钱，他说我把你锁用弄坏了，你就换把锁吧，就是。你觉得这个小偷好不好？真的是个侠盗啊！就是但是说到底他还是个小偷的，说到底还是个小偷。如果我们人心里面没有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变的从上头来的标准的话，可能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做得好的，我的良心都是好的，我都比我隔壁那个人好。但是神来的，耶稣说了，他是世界的光。我们怎么说，如果我们在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就得到生命的光。我相信那个小偷是在黑暗里行走，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侠盗。我相信我信耶稣之前，我也是在黑暗里行走，所以我觉得我比在座的都好。真的，我以前我觉得我比你们都好，觉得，因为我也不偷，也不抢，也不杀，我从来不吐痰在地上的，真的，我从来。我口里不说脏话，但是我不能告诉我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在黑暗里，我们都自以为义，都自以为好，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瑕疵，更看不见自己的罪。但神来了，神来了，我们整个观念就不一样。耶稣是真光。我们有耶稣的神，有神的法则可以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才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世人所有都有走到一条路，都有同样的结局，因为世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人也不例外，我们不仅外面有罪行，而且里面还有罪性。既然有罪，罪人就该偿还罪债，就该受罪的刑罚。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前面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啊。我现在视力不行了，也看不太他们在写的什么。那个故事大概是这样：耶稣前面讲，耶稣坐在殿里面在教训人，然后有一批文士和法利赛人。圣经里面记载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基本上你可以十拿九稳，都是些坏人，都是些假冒为善的人。都是些外面好像在行律法，然后里面都是充满着苦毒，充满着嫉妒啊。他们就抓了一个在行淫食的一个妇人啊。现在看得见了，就是他把这个妇人带来啊，但是他行淫者被抓的，把他妇人带来，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叫这个妇人呢站在中间，然后就对耶稣说：“夫子啊。”大家注意这里称谓，他们称耶稣为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或者因为他们当耶稣成为一个因为耶稣行事有能力，他说话很有智慧，然后这个人与众不一样他还自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当然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称他为夫子，就像我们称我们的孔圣人一样，为孔夫子孔圣人一样，就称他为夫子。他就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大家注意啊，这个妇人是在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然后摩西在律法书上，在这他们已经有律法书了，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为了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继续。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想这里有个千古之谜啊，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圣经上也没记载。他可能在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可能也在写神爱世人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但是在这里会发现啊，很明显这个妇人是个罪人，因为他正是在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被人抓住了。我想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妇人是个罪人。他是因为现行了就被抓着，所以被抓着，他没什么好，他只能自叹倒霉，就是他没有什么好，没有借口。 但问题是啊，问题是但因为这些人啊，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带着一群人，这些人跟我一样，我也在其中啊，就是自以为为义。他们说：“你看，这个人是个富人，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他。我们在这点，我们大家不要太奇怪，这是当初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律法就是这样，就用石头把他砸死，就是。这是在他们的眼光中间，按照当时他们的律法，这就是犯罪的人所当受的刑罚。啊，就跟我们今天你杀人要偿命一样，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就这样问耶稣，他们是为了试探耶稣。然后继续往下。耶稣对他们说：“对不起，回头一下。”耶稣说：“你们如果是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也可以第一个拿石头砸死他。”所以耶稣就继续在地上画着，然后继续往下面写的话，再往下。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老到少，所有人都出去了。我们就不要研究为什么是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啊，就是。但是叫这边所要关注就是所有人都出去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拿个石头来砸他，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自己是无罪的。大家看见没有？在这里个记载，这个妇人也好，这所有文士也好，所有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所有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包括我在内也好，都没有资格拿石头来砸他，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刚才前面在第二点已经讲过，我们都是罪人，怎么办呢？是我的是吧？耶稣说，耶稣问他，我还看我的圣经好了。耶稣就直起腰来，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这时候其他人都出去了，只剩下这个妇人行淫时，这个有罪的妇人和耶稣在一起了。耶稣就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这个他是那个妇人。妇人说，主啊，没有。大家注意这里有个称谓的不一样啊。当文士、法利赛、当王轻松来的时候，就说夫子，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妇人，这个犯罪的妇人这里说主啊，称他为主，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最让人感动的是下面一句话，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就像这边所说的，你会发现耶稣有个赦免的恩在那里，耶稣有一个赦免的能力在那里。耶稣说不再耶稣也不定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有犯罪，但是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他也不再定我们的罪，而且怎么样，他还是给我们一个不再犯罪的能力。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他给我们不再犯罪的能力。所以你们看，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行在光中，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不仅知道是自己是罪人，而我们罪得到神的赦免，而且神也赐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特约会啊，我带一个小组，福音的叫做一些福音朋友们小组。那时候有位老先生，应该叫他伯伯啊，叔叔伯伯。然后他刚决志的，大概还没有受浸。我们决志叫他已经信耶稣了，但他还没有受浸而已。然后他又问我，他说我信耶稣以后可不可以看电视？可不可以看电视啊？叫做我到底上了牢塞的，我不知道，我在琢磨该怎么回答着。他说我现在很奇怪了，我现在信耶稣以后，我觉得自己信耶稣以后，我现在就每次看电视，我心里面就不舒服，就是说，你像老人家来美国，或者带孙子带孙女啊，就是我不知道是带谁啊，反正他来了，反正就在美国，然后大家知道我们都有接过我们父母来，反正日子过得这边其实很无聊的，然后唯一的安慰，唯一点嗜好，在信耶稣之前呢，可能就是看看世界日报，看看电视。可是很不幸的是，他也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他发现看电视他心里面不舒服了，很奇妙，心里面不舒服。看电视当然本身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或者好事啊，这很中性的这件事情。但就像刚才那个王姊妹所交通的，如果一件事情那成为你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你要注意的。 那个这个电视呢，他觉得不舒服了，那么我就啊、哦，感谢主啊，这可能那里就是要停，你就要顺服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你就稍微停一下，或者去运动一下，或者不要看那么多。那在旁边，同时就在旁边就是个年轻人呢、啊，他就接话接茬，哎，他感谢主，我也信耶稣了，也还同样我也还没受尽，啊，当然他太太就在旁边，他说我以前呢，我以前有个捆绑，他不是用捆绑，就我以前有个嗜好，怎么样就是上色情网站。没办法受控制，他这种话他敢当着他太太面说啊，但是他说现在呢，感谢主，我现在信耶稣已经三个月了，我就从来再没有一次上过那个场，我也没有那个冲动，没有那个愿望要去上那个色情网站。他太太他们就只点头，因为他做见证，是这样，是这样。你会发现没有，就说这个不是我在我们教会有将近二十年了，我好像还比较少听见我们牧师在这么讲啊。成名你不能看电视，国豪你不能看，这个应该说过，不能上色情网站，这个应该说过，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不是外面的硬性的规定啊。因为这些人刚刚信耶稣，他们还我想来教会顶内就是三个月五个月啊，就是，但是他们就里面就有这样一个东西出来啊，就是，我相信他刚才那位先生，他太太以前一定最烦他就是上色情网站，我想可以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就是背着他太太上或者怎么样，但是今天他可以做见证，我现在不用上了，那个东西不再是我的捆绑了，我再也不受那个东西吸引了，感谢神了。就像这个耶稣的这个妇人所说的一样，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 也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那么信耶稣呢还要怎么样呢？我们当然都知道信耶稣得永生，我想大家都听过最有名的那个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的一生实在是极其有限的，短暂有限的，然后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能有一个出路，其实给每个人一个出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那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神的灵和永远的生命就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有限的人就可以遇到无限的神发生关系。秦始皇求不到做不到的，我们今天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不只是说是我来生不死啊，就是不是死，不光只不是那个，就是，但也有可能，因为如果我们没死的耶稣来了，我们就是不死了，就是，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个永生是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经历的，这个永生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经历的。不仅我们今天可以来经历这个永生，而且，我想我们刚才讲的人生，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人生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还可以唱歌也唱了，我们可以经历 从神来的喜乐，神来的平安，结果面对困难，面对就像刚才姊妹所交通的，面对那个挫折像失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很喜乐很坦然可以面对，在欢喜快乐中间来接受，你们知道这是神必有美意，是神在供应我，不是我老板在供应我，是神在供应我。大家知道在2001年在9月11号，大家知道有恐怖分子，就是埃卡达恐怖分子发动对美国本土的一次袭击，有好几千人丧生了，然后受灾最重的就是纽约，大家知道那个 Twin Tower 双子星大厦倒塌，附带的把下面的那个世贸大厦也压毁了，就在9月13号有这样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 Frank 那个 Sinach， 我不知道他的 last name 怎么说，大概就是他的姓大概是我应该有对不起，麻烦你给我转回去吧，我看在哪里，哎，对，他在8月10号就那个 Grand Zero 就发9月13号在 Grand Zero 发现他这个人，他因为他的行业就是帮人拆东西了，就是帮人拆东西了，所以他就被叫到那个 Ground Zero， 就是那个世贸大厦那个地方去帮忙拆除这些拆毁的那个遗迹啊，拆毁这些东西，帮你们去救人，就是，然后他们就去那边这是他的行，这是他就是他专业，他的本业，所以他就去了，然后跟一群他们 team member 一起进去，就穿全身的穿好他们的装备就进去下去到那个废墟里面去找人，他们忙活了九个小时，然后大概找到了三具尸体，然后他们 他们 没收完一个房间或者什么地方，他们就在 用那个橘黄色的油漆在地上打个叉，就做留个记号，叫做哦，这个地方我们找过，就不用再找了。9个小时以后，他实在是太疲倦了，然后他就跟他其他人，他说我去那个地方看，他发现那边因为那个整个房子倒塌以后，就好像就形成像一个个小洞一样的地方，山洞一样的地方。他说我去那个洞里面看一下。他进去一看的时候，他借着那个微弱的灯光啊，因为那时候大概天黑还是天刚亮的，反正他就看见借着微弱的灯光，他发现里面有很多十字架，很多十字架的那种形状的东西，很奇妙，就是他很惊奇，怎么会有这么多十字架在这里？这些十字架其实后来知道，原来十字架因为大家世贸大厦都是那种就那种钢筋做的，就是那种 T beam 就是钢筋做的。正好就很多 beam 就被砸烂了，就很多就像跟这个镜头一样，就这边啊，应该在这，就是讲就那个像这种十字架，就是这样。他就来到一个最大，其中最大概大概有20尺高的一个十字架面前。我看到这边原话怎么说的？他就来到这边面前，他这个十字架面前，你看那个十字架，他整个人很疲倦，遭遇这么大的事情，他也很疲倦，所以他就觉得。来到十字架这面前，他就觉得很奇特的一个平安和安静、宁静啊，在他心里面，他好像几乎可以听见神在对他说：“这种灾难的发生呢，虽然是仇敌的意思是坏的，是不好的，但是呢，我可以将它变成好事。他几乎像听见神的这个 Frank 对他说，他说有信心，我在这里。”所以这个 Frank 他就听见这样的声音，他几乎他就是整个人就跪倒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其中最大就是他们20尺高的一个十字架面前，他跪倒在这个十字架下，他的痛哭流泪，就痛哭失声，就像个他说他的原话就是他像 baby 一样，像个小婴孩一样，就痛哭失声，他不能自己，他哭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啊，就说那他最后他就把他反正哭完了，他把他自己，他就说他把他给他们。他 pull himself together 就是，然后拿了他所有的装备，他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要在地上那进那个洞口的那个地上，用他的那个油漆啊，就喷到神的家，喷到这个神的家。然后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只要他觉得疲倦，只要他觉得灰心，只要他觉得难过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家，来到这个最大的这个十字架面前，在那里得到安慰，在那里。得到连续，他这样这个消息就能传递出去了。结果在接下来时间就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个神的家，有其中有当然有消防员，有警察，有各种各样救灾人员，有那种这个灾难的那个灾难的存活人士啊，有人们来到这里，就跟无一例外，都跟他一样，都在那里跪下，都在那里哭泣，都在那里得到安慰。当这些人重新起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到力量，每个人都得到改变。当然，那个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十字架存留的地方。最后，如果你今天去，大家知道是今年、去年还是今年？就是刚刚成立了一个911那个美国那个911国家纪念馆，就在纽约，就在 Ground Zero，刚成立这个，刚盖好，刚成立这个纪念馆，这个十字架，这个叫 Ground Zero 那个 Cross。就在那个纪念馆里面，大家发现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这个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核心的思想，耶稣在那里满有爱，满有怜悯，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所有来到这个十字架下的，无一例外，无一例外，就像当初在这个 Ground Zero 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信耶稣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啊，当然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并不是说是你信耶稣就可以不需要努力，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成功发展，并不是说信耶稣你就不会被 lay off，并不是说你信耶稣你就不一定夫妻吵架了。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就是我前两天在一篇文章上看见，他说牛顿有说这样的话，大家知道那个大科学家牛顿呢，他说， 如果企图光以迫切祷告祈求上帝的祝福来取代自己所该付出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是出于人性的懦弱。这文呢，作者继续说，他说他不相信牛顿会做这样的见证。感谢主，幸亏我祷告了，我今天考试正好是我昨天所复习，我昨天所预备的东西，我没预备的东西都没有考。他不相信那个牛顿会做这样的见证，我也不相信。我相信这不是我们在这边所要讲的，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但是我们所要讲的是，我们来的有这样一位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他不为就像我昨天陈明弟兄所讲的，他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子，我们能不能看见他，知道他，哦，原来知道这就是神。到最后有一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说他犯了什么罪，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他被上十字架，在人来看，就是因为当初在刚刚讲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们嫉妒他，把他送去罗马的官府，让他把他钉十字架。但今天在我们神，在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罪人就必须要付罪的代价，就必须要偿罪。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没有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除非我们的罪被人顶替。而今天耶稣就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信耶稣，来到神的面前，不仅知道我们有罪，也罪得赦免，而且得到胜过罪恶的能力，而且还有平安、有喜乐、有等等等等这一切，当然更有永生。神创造了我们，我们信耶稣这样神创造我们，他就有创造我们的美意，他有他永恒的旨意，他不是为我们整个要，只是为了整个叫心里所思、眼里所看所想的，就只是地上的一些胆战的事情。前段时间我常常出差啊，就是很不幸常常出差，有机会在飞机上，照了这样一个照片，我把这个放在，并不是说那个照片照得多好，这就是我的电话照的，但只是说你从飞机上照的看的话，你会发现那云海，你会发现下面的世界啊，就是都在你的脚下，然后，人在哪根本看不见的，看不见人在哪里，在几万尺的高空上根本看不见人在哪里，然后你会发现。在地上所想的、所思的一切，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好像都不重要了，真的都不重要了。就是，我们在天上去看的时候，你的眼界、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就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了，今天我们在神的眼光来看，在神的旨意、永恒的旨意之间来看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劳苦愁烦，今天在地上所叹息的这一切都不算什么。都会过去的，反而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耶稣的缘故，因着我们得到耶稣的缘故，今天他转我们的眼目，转眼看天，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今天所面对的这一切，失业了，感谢神啊，让我有时间有带薪假，还有什么？夫妻相爱的。我想那个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想比我们积极经营所经营的这一切是神的目的是远超过这一切，远比这些大。盼望我觉得我们能够回到耶稣里面来看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一些，能看见神所要的，能看见神创造人的心意，就像我们买东西回家一样，一定要看说明书一样。我们来做一个神所创造的人，那么也要看一下神所创造我们的那个说明书，也就是这本圣经了。在创世纪，圣经上有一本书叫创世纪，就是第一本书，圣经上的第一本书叫创世纪。在第三章第九节，大家知道我们应该都知道一个故事，神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园子，叫伊甸园。然后神就把他创造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放在那个园子中间，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是说然后他们那时候两个人也可以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可以坦诚的来到神面前，没有惧怕，没有任何畏惧，神也乐意跟他们同在，神也乐意跟他们见面。可是很不幸的是呢，我们当然在这亚当夏娃就是我们的始祖，他们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他们就躲避神。当神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见神，因为他们有罪了，而神是圣洁的，他们不能见神，所以他们就躲避神。所以神就在寻找他们，神就呼喊他们，你在哪里？这圣经上问的第一个问题，在创世纪三章第九节，第一个问题，对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对他说就是你在哪里？几年，在创世的时候，神发出这样的问那个呼唤，神发出这样的问题。今天神也同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已经来了，都在这里了，对吧？我们不光我们的人来到这里，我们心盼望也来到这里。神今天在问你，你在哪里？你还在这个世上挣扎吗？还在那个向下走的电梯里面吗？还在努力的尝试在那个电梯上往上挣扎吗？不要再挣扎了。今天神有个新的出路为你为我所预备。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彼得前书2章第9节，这边有这样一句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唯有你们，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所有的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被神拣选，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是跟世界与世迥别，跟世人不一样的一群人。并不是说我们出世了，乃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都和世人不一样。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耶稣就要来侍奉神的，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神说你在哪里，你来吧。为什么？来干嘛？我们是要来做君尊的祭司，是有，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是要来侍奉神的。刚才姊妹有讲到，我们地上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的副业而已。神创造我们的这位神，他招我们的目的，他造我们的目的，他招我们的目的，来让我们来侍奉他，也是要成为圣洁的国度，也是我们可以是脱离罪的，是可以到神面前来的，是可以跟永远跟神在一起的，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眷顾，他会供应我们的一切。然后他要叫我们宣扬到召里面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是神来召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我们以前所有人都在黑暗中间，像我们刚开始讲的，都在黑暗中间一样，都是那个没有王，个人任那个任意而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还以为自己是最好的人。可如今神召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间领出来了。能够带我们进入那个奇妙的光明，在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在光中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在光中神给我们生命，在光中神给我们力量，在光中神给我们喜乐，在光中神给我们平安，在光中神给我们永生，在光中神给我们他的自己。圣经上有记载很多关于耶稣的故事，我们今天主要是读了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是在圣经上最后写成的一本书，大概也就是那个公元后大概90年左右，95年左右写成的一本书，是耶稣非常心爱的一个门徒叫约翰他写的书。我们刚才讲的约翰，今天主要是读了约翰福音第8章啊，也当还有3章16节等等等等。但是在约翰福音他最后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在约翰福音在末了啊，在约翰福音20章在30节，他有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行在这书上，那我想这本书大概要可能不知道有多厚了，就是。但有很多事情没有记载在这，耶稣所做的很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件书上。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位行淫的妇人这件故事也被记录下来了。因为有它的意义在其中，但记载这件事情目的是为什么呢？ 记得这件事情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也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是要叫我们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要叫里面就是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读圣经跟大家讲这样的故事的目的。这是当初老约翰记载把这些事情记载在这样的书上的目的，叫我们知道相信并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而这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他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啊，我相信是有人邀请你，我相信可能有什么东西你们可能遇到什么东西你来了，可能你也是被这个更美的人生这个题目吸引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来到这里，既然来到这里了，我相信是因为神爱你的缘故，我相信是神他自己把你要你来的，是神自己兴起环境让你来的，是神差遣那些基督徒朋友们去把那个福音单张那个打电话然后 email 请你来的。今天来到这里，你有听见唱歌，你有听见见证，你有听见这样短短的一篇信息，目的不为别的，就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信了他是可以为了因着他的名的缘故可以得生命。我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都可以为这句话向您做见证，我们确实是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是今天就可以来经历的。你愿意也来经历吗？你愿意来过那个不一样的人生吗？你愿意跟以前有个脱离，有个了结，能够过个全新的生活吗？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得到那最美的祝福，得到那最美的人生。好吧，请诗琴来，我们三人们一起唱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很容易上口，很朗朗上口的一首诗歌，也很美的诗歌。但是我们就要注意到，我想这是我们就是像借着这首诗歌向朋友们来做见证。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可以有这样那很多的祝福，但是刚才姊妹好像有提到最大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了耶稣。我刚才说了，在87年我做了那样的决定，我要来做，我也做了这个十年，这个十年到现在已经做了27年了，好像还没有失败过，没有失败过。我们来唱这样诗歌。来，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我知道这是最美。
闭上眼睛。当诗情继续把这美妙的音乐弹奏在这里的时候，那我们的心都可以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就像当初那个 Frank 先生，他可以在十字架前听见神向他说话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听见神在这里向我们发出呼召。你愿意信我吗？你相信我是基督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吗？你就来得生命吧，你就来得到最美的祝福吧。他会一生伴随我们同行，他会一直伴随我们走着余生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得到这样最美的祝福吗？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他的救赎吗？你愿意向他承认你是罪人吗？你愿意在他面前来向他忏悔吗？你愿意接受他的赦免吗？你愿意从他那得到胜过罪的权利吗？你愿意在神的光中来过那圣洁的生活吗？你愿意那得到这世界所不能给的喜乐，世界所不明白的平安吗？你愿意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吗？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在座位上轻轻地把你手举起来。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只要你愿意，就是你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如果心里有任何感动，相信这是圣灵在，是神在亲自向你说话，在催促你。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今天从这个门出去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听到这样的福音，把握机会，不要让这样机会错过。当神在这里呼唤的时候，当神招呼你回家，当神问你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我请你把手举起来，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信你，我要你，我要得到这样永远的生命，我要得到这更美的人生。你不用在意你周围的人，这是我们个人自己跟神之间的事情。大家都闭着眼睛，我们就轻轻地把你在座位上，我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向神做这样的表示，说神我要你，我愿意信你。谢谢，看见 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待会就这个聚会就会结束，我们就会散去，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与您见面。但是只要还有机会的话，今天救恩的门还向您开启，今天这个时候就是拯救的时候。或许你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不重要。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向您见证，当我们信了耶稣，进了他里面来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很多问题也都不成为问题了。关键是我的罪得到赦免，关键是我跟神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关键是我得到了永远的生命。还有没有？我最后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最后一次，还有，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最后一次问大家，还有没有？好，感谢主啊！我们把这首诗歌再来唱一遍。我还不请诗班上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无数的黑夜里，我要
轻轻
发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所有。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吧，下面请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请刚才所有举手的愿意相信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请你上来好吧。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也愿意来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就请你上来，教会愿意为你祝福。我们也请那个周围的弟兄姊妹陪着他们一起上来好吧。好，我们请你邀请上来，不要怕，我们一起上来，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再来唱来。还没有，我们请你一起上来，来。那弟兄姊妹可以陪着他们一起上来。来。
在如此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是你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还没有朋友们，请你一起上来，还有没有？
这一生最美的，
你也有感动，就愿意相信耶稣的，现在就可以上来。
就是能认识，
教会愿意为你祷告。不要再拒绝，不要再犹豫，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还有没有朋友们？
这
最后的机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那相信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现在就可以来。
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感谢主，我们下面为了在所有的前面来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朋友们，有做一个决志祷告。下面我祷告一句，请你们就可以跟着祷告一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谢谢你今天你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今天也来相信耶稣，相信他是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也接受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求耶稣一直在伴随我走以后的路，把那美好的人生来赐给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心实在你面前敬拜， 哦，我们人的言语实在是何等的有限，主，然后你的恩典是无限，你的爱是无限，你的福音的能力是无限。今天为了你的恩典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先在你面前敬拜。哦，主啊，主啊，我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所有在这里的已经相信接受你的弟兄姊妹们。哦，今天他们竟然拣选你，哦，你就求主，你把够用的恩典赐给他们，哦，把从上头来的喜乐平安赐给他们，把你自己赐给他们，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伴随他们走到永生的路。怎么也把在座还在犹豫的朋友们，还不认识的朋友们，也同样交在主的手中。或许他们今天还没办法跨出这一步，当然我们知道你仍然向他们发出呼喊，你救的门仍然向他们开启。主，我们祷告你的怜悯也同样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不要再单言，不要再犹豫，哦，把握机会，能够及早也同和我们一样来领受着从上头来的祝福，能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也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所行所做的一切，愿荣耀，愿颂赞，愿全能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